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四句话呀，说人四件大喜事儿。其实我说呀，这四件事加在一块儿，这个喜事儿也赶不上栾铺包家里的喜事儿。咱们前面书说了，老太太被黑道上的人架走了，坑都挖好了，好悬没活埋了，让解放军给救了。你说高兴不高兴？这种高兴超过咱方才说那四句话。哎呀，一家人都乐疯了都。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、啊，这个人这一生太平静了，也没什么意思。出了点事儿，意外的一场惊虚，意外的一场惊喜，反倒增加了乐趣了。老太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跟儿子说：“毛主席、共产党、解放军，那是咱家的大恩人，特大恩人。孩子，不要忘了人家的好处啊！有道是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啊！何况这么大的事儿，娘子您放心，儿宁可肺腑，永远不忘。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，报答毛主席、解放军、共产党对咱家的好处。”这您放心。儿啊，还有点事儿，娘这一回啊让他们拿洋车拉走了，没死了，我活着觉得挺高兴。你看我老知道你忙啊，老也抹不开说，今儿个娘提个要求，你呀、啊、也请两天假，忙里抽闲，带着娘呢也到天安门，也到皇上的八宝金殿去看看，给娘讲一讲，我也开开眼，就是我有死的那天我也瞑目了。哎呀娘您别这么说话，您且活着呢，您看您这身板，现在咱家也不缺钱，您吃的也有营养，您呐活100没问题。哎呀活那么大岁数有什么用啊，你带着娘溜达溜达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明天我陪着娘咱出去溜达溜达，咱散散心。有道是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啊。栾铺房是大孝子啊，当然高兴，回到店里头都安排安排，叫武兴章负责，第二天把车都安排好了，老娘跟着，那个小保姆石秀芝跟着，一双儿女跟着，老少七口人坐了几辆车拉到天安门广场。老太太干嘛？一得是开开眼，二则在心里许了个愿，见不着毛主席，哪怕到这磕仨头也行，也算了了我的心愿了。在他的心目之中，这广场挺大，等下车一看，比想象要大的多的多，往地上一看，草刺皆无啊！天安门现在还没崩呢，寺外有学子围着，还有大兵在这站着岗，人那是车水马龙，有的人在这驻足看一看，广场真宽敞，真赫的，觉着心里头高兴。栾伯伯就说：“娘啊，您看着没？眼前的就叫天安门。哦，这就是天安门，那干什么的？原来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了，听朋友给我讲，这天安门城楼啊，始建于明朝年间，明朝离咱这好几百年了。开国皇帝叫朱元璋，朱元璋有不少的儿子，其中四儿子在这儿做过燕王，是个王子，后来继承王位 就是明朝的明成祖朱棣，哎，也叫永乐皇帝，他颁布旨意修建的。原来这不叫天安门，叫承天门。哦，叫承天门，那干嘛用？哎，用相大了。据说在那封建年代，每封大典，皇上祭天的时候，都从这门出来，上天坛去祭天。哎，另外皇上出兵打仗，班师还朝，从这儿进紫禁城，颁发一些重要的大典，颁发旨意，皇上都登上这城楼宣布，文武百官在城楼下的跪听，事儿多了，这个地方是相当重要啊。后来清朝进了关了，把承天门改名了，就叫天安门，这名字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是啊，你讲那些我也记不住，有多高？对，有多高？大概有十二三丈吧。哎，这谁也没量过，咱也不清楚。哎呀，这广场可不小，怎么这么大？娘啊，这广场我听人说了，能有一顷地大小啊，能有100多亩啊，它能小得了吗？其实那是刚解放，那么一直到今天，逐年扩建呢，特别是1977年。扩建成今天的规模，比栾铺包和赵大凤看的时候又扩大了6-7倍，是世界上头一个最宽阔的广场。可惜他们没看着，那阵觉着就不小了，100多亩地这么大个广场多赫亮啊，怎么收拾的这么干净啊？老太太瞅这瞅那，简直忙不过来了，没事还查查那桥。哎呦，这桥可真不错，这狮子刻的也精美，怎么我查查有7座桥，那么多桥干嘛？娘，这也是听人家跟我说，您看紧对着正中央这城门洞这桥比别的桥都宽，您看出来没？哦，看出来，这桥叫玉露桥啊，这桥是专门给皇上留着走的，出来进去必须皇上专用，旁人没资格走这桥。哎，一旦走了，犯下掉头之罪。您看两边那桥嘛，稍微比它窄一点，叫王公桥，也就是王公大臣，受过皇封的，沾皇亲的，那才能走两边的桥。您再往两边看看那桥，哎，那俩桥呢，是大臣们走的，哎，叫品级桥，按照品级，3品以上的大官走两边那侧桥，紧边上那俩，一个奔中山公园，一个奔太庙，那俩桥，那就是4品官以下普通官员走的。在封建年代有等级呀，森严呢，不能随便走啊。你看咱们现在随便走了，随便参观也不犯法了，也没人拦着了，还是这年头好啊。老太太看看这看看那，简直高兴的不得了。这一天呢，就在天安门溜达了半天，又进了故宫。哎呀，栾伯伯想，我也讲不透彻，还花钱请了个向导，给向导一边走边给讲，这叫太和殿，又叫八宝金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哎呀，老太太一听，大开耳光啊！日头往西转了，一家人高高兴兴，这才回到家中。哎呀，栾婆婆一看，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，当儿子的自然是欢喜，晚上又做了几个好菜，一家人欢宴。到第二天，栾铺包又陪着娘溜达溜达太庙、中山公园，又到北海公园四外转悠转悠，凡是能去的地方都叫您看娘看看。老太太溜达一天挺高兴，也就2天的时间过去了。 王伯伯不能老陪着娘啊。到了第三天了，老太太累了，说我哪儿都不去了，等以后高兴咱们娘俩带着一家人再出去。娘啊，您要是累了您歇着，我到班上我得去看看。哎，你是盲人你去吧啊。哎，第三天栾婆婆上了班，买卖特好，这你就不用考虑，哪一天都是高朋满座，盛友如云。今儿个呢他也是照旧，快到下班的时候，两个小徒弟，一个施光安，一个王义军。这王义军从外头跑进来，小脸都黄了。掌柜的，坏了！一句话，栾婆婆那脑子嗡了一声，什么事儿坏了？你怎么上气不接下气的？我一口气跑回来的，我那师弟施光安在那看着呢，肯定是他没个跑。什么事儿我都听糊涂了，谁呀、啊？谁没个跑？经理是这么回事，您知道有一个国民党特务被咱公安局给抓起来，投进监狱。那个人姓韩，叫韩凤才，您听说过吗？啊，听说过。韩凤才这小子也不怎么跑出来了。我跟我师弟施光安，我们俩办事儿，在前门的箭楼看见他了。你说他怎么出来的？是不是越狱潜逃啊？现在我师弟在那盯着，让我跑回来给您送信儿。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是报告派出所，是报告二分局，还是派人去抓去？我因此一口气我跑回来，是吗？哎呀，栾婆婆一琢磨，这事可得慎重了。那孩子万一看差了，看眼离了，屈完了人不是那么回事。其实他也不认得韩凤才长得什么德行。栾婆婆为了谨慎起见，就带着王义军雇了两辆车，一阵风来到前门箭楼，下了车子付了钱了，王义军在头前领着，就是哎，来了师弟，经理来了，快来了。再看施光安，小脸也焦黄，哎呀，大步流星跑过来了，经理您怎么才来？刚才义军都跟我说了，发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韩凤才了。啊，就是他呀，他上了前门的箭楼了，还拿个望远镜往施工的那箭楼那边看，我一眼我就瞅着他了。故此我跟我师兄说了，我说师兄你快回去找经理去，我在这盯着，是不是把您找来了，时间太长了，这小子是活的，一会儿溜到这一会儿溜到那，我怕他再没了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孩子，你看准了是他没跑，扒了他的皮，我认得他的骨头，那没错，就是他。刚才你发现他在哪？就在这前面箭楼上的。哎呀，哎，刚才还在这呢，我上去看看。俩孩子撒脚如飞上了前门箭楼，现在你上的箭楼不让你上，保护文物，不能随便往上登，那时候没人管，刚解放呢，好像是工人补习文化课都在这上头，没事到前面溜达的，让我上长楼溜达溜达，就上去了，破旧不堪呢。现在卫生都打扫干净了，那附近还有不少的民房，因此没有现在宽敞。他们拐弯抹角到了前门箭楼的下头，顺着梯子登上去。栾婆婆在这等着，一会儿小哥俩下来，没了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哎呀呀呀！好吧，你要认准了，走，报告，上公安局的报告，不认得别的地方，又到了二分局。二分局管这一片治安的。见着值班员和里边的负责人， 罗安托包首先让石光安做介绍，石光安最了解情况，跟那个韩凤才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，同时呢跟着刘坏水韩凤才还逛过窑子，上过八大胡同，到过潇湘馆，那能不认识？所以这孩子一五一十都介绍了。公安局的人点点头，太好了，就希望你们揭发举报，把姓名事由全开列好了，让他们回去听信。书中代言施光安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一点不假。公安局的经过一联系，监狱那方面说了，韩凤才这小子越狱潜逃跑了，而且不是说今天跑的，在上个月就跑了。你要说在监狱里的还有跑出来的、啊、怎么没有？现在也有，贼有飞智啊！这韩凤才不是毛贼草寇，那是正经八百的中统特务，受过严格训练的，怎么撬门别锁，怎么开密码箱子，怎么化妆改扮，甚至拳击枪法都正式学习过呀，那是正牌的特务，跟刘坏水不一样、哎、所以在监狱里的交代问题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怎么鼓的，他钻在一辆装菜车的车下边的，谁也没留神，装菜车是给犯人拉菜的，送伙食的车，这车一开出监狱，他在底下贴着呢，把他给拉出来了。后来一点名，发现小子跑了，已经申报了上级，上级已经告诉所有公安部门，说明此事由，二分局也得着这信儿了，现在正在抓他。栾伯包他们当然不知道了，就说这个韩凤才这小子跑出来监狱之后，茫茫是丧家之犬，好像漏网之鱼啊，心了的提着嗓子眼啊，咱没说嘛，受过训练，在茫茫人海之中，他也考虑了，想逮我不那么容易，我得多加谨慎，把口音还改变了，这衣服本来就破旧，刚解放的时候街头穿破衣服的人也不在少数啊，那阵还没来得及生活提高呢，所以你很难发现他。他眯了几天之后，韩凤才一琢磨，我没钱，我玩不转，没钱我上哪儿待着去？哎，他想起来，对了，八大胡同潇湘馆有个姑娘叫小红，我在她身上没少花钱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我在小红的手里头存了点黄货呀，金镯子、金元宝、金条。哎，我存了不少，这回我还找他去，到那儿把这钱要来，起码我得维持生活，我得吃饭呢、哎、就这么的，他想方设法仗着胆子去找这个小红。